这个副官挨了两耳光，自然也不会赔本。他回手把张小孬和刘转运各打了四个耳光。夜深了，天亮被反绑着手，塞住嘴，一拐一拐地走到了黄河花园口东边的大堤上。他望了望天，天上黑漆漆的，月亮也不知什么时候钻进云层里了。他望了望远处，远处只有一片模模糊糊的黑影，只有大堤下的黄河水在低声呜咽着。他知道他们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，他的眼睛潮湿了。唉，俺妈白养活我这么大，他们还在要饭吧？他心里想着，两滴热泪流在腮帮子上。他想起了师父梁恩老汉对他的开导，想起了梁琴那细条的身影，他想起他们那条小船，想起他妈第一次送他来船上的情景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是前年春天，因为他妹妹嫦娥摘了地主海螺子家几个豌豆荚，他和海螺子的孩子福运打起来，他妈和海螺子吵了一架，他妈怕他在家闯祸，就把他送到梁恩老汉的船上来当学徒。多快呀，一转眼已经两年了。然而谁能想到天亮他今天要
走啊，你磨蹭啥来？
一声吆喝打断了天亮的沉思，他又挪动了脚步。押送天亮的还是刘转运和张小孬。小孬说，
你说咱们两个挨着一顿揍，亏不亏呀？你看把我的牙都打出血了。
转运说，哎，要倒霉啊，放个屁也砸后脚跟呢，谁叫咱们摊上这个差事来。他又指了指天亮说，小心点啊。张小孬说，肥不了他。他说着用枪托倒了一下天亮的脊梁，吆喝着说，你还不快走快点啊，妈一脚就踩死完了。刘转运也说，
行海来，你别想捣蛋啊，老实对你说，贺大王给你下请帖了，你别埋怨俺兄弟俩，俺们是执行上级的命令。
哎，我看你就不老实啊，你不要想住这卖壳的神啦，你要拼上命霸气推来往大堤下跑，俺们追不上你啊。你有这枪子跑了快没有啊？你也别想着月黑头看不清楚，老子长得可有野眼呢啊。小孬说，哎，别和这个死鬼啰嗦啦，生几口气暖暖肚子吧。刘转运说，我咋看他不老实嘞？他说着啪的一声朝着天亮的后脑勺打了一巴掌，嘴里还说着，你还不快走，快点儿！”这一巴掌打得很响，但天亮却没感觉到疼。这一巴掌把天亮打醒了，他想，莫非这个当兵的想救我？他心里顿时胆大了起来，又走了半里路，天亮站住不走了。小孬踢着骂着，
你要干啥啊？你想干啥？
天亮嘴里塞着毛巾，摆着头，乌乌压压地说着。刘转运把他嘴里的毛巾拿掉，瞪着眼问，你要干啥呀？天亮说，
那我要拉屎啊。
小孬说，冒绿上套，你屎尿多，
你这穷事儿还真不少啊，走。
天亮说，那我拉在裤子上了。刘转运说，哎，算了，他要真拉到裤子上啊，咱俩跟在后面那可真够受嘞，关田关地那关不住俄式防屁，哎，给他解开吧。他说着掏出了小烟袋，自己点着了一锅烟。
张小孬先把子弹哗的推上了枪膛，然后解开了绳子说：“你就在这儿了啊！”他的话音还没落地，天亮飞起一脚，把他的枪踢了一丈多远，刘转运的烟袋锅也被打飞了，火星子乱冒。张小孬猛扑过来要抱天亮，却被刘转运从后面拦腰抱住，他喊着：“我叫你跑，我叫你跑！”两个人撕扭在一起。天亮趁这个时候拔起腿来，飞也似的向大堤下跑了。小孬被转运抱住，急得喊了起来：“转运哥，是我，你瞎了？”这时刘转运才松开手说：“哎，咋是你嘞？我可不就是瞎了呀？哎，你赶快给我吹吹眼睛，疼死我了。眼里眯了啥东西啦？”“
烟灰。”
小孬给他掰着眼皮吹了两下，说：“吹，怎么快吹呀？”刘转运一把拉住他说：“小孬啊，我看你是装傻充愣嘞，还是心里就没有个三回九转呢？我问你，恁家在哪儿啊？”“
周家口茄子湾啊。”“
这黄水一出堤，别说恁茄子湾，南瓜湾也给你冲个吊蛋精光啊！咱追他干啥嘞？
叫他回去串串信儿，大家兴许还能讨个活命啊！”“
那咱回去咋交差了呀？”“
咋交差？吃竹竿，讹照例，扁。来，咱俩先歇会儿。”
两个人说着，坐在大堤上堆的石头上吸起烟来。约莫有一袋烟的功夫，只听见南大堤下一个洪亮粗犷的声音在一个村子里喊起来：“
老乡们，老姜拔黄河了，黄河快开口子啦！”
这声音像巨雷响彻在原野，响彻在黄河南岸的每一个村落。在黄河南岸豫东大平原上，有一个人口稠密的大村子，名字叫赤阳岗。这赤阳岗的村东头有两棵大杨树，论年代恐怕至少有200多年了。据老年人说，清朝道光年间，黄河发了大水，赤阳岗也被水漫了。当时人烟少，全村十来户人家在发水的那一天就爬在这两棵大杨树上，算是得了救。水过以后，村里人就不忍心伐掉它，一直长到现在，天长日久，根深叶茂，树身长到七八丈高，十里地以外都可以看到。夜里看去，很像两个披甲戴盔的武士矗立在原野上。这村子里有家地主叫海南亭，他讨厌这两棵大杨树，因为过去有个旧说法：前不栽桑，后不栽柳，门前不栽鬼拍手。鬼拍手就指的是杨树。这两棵大杨树并排长在海家祠堂前，从海南亭他爹那一辈起就吵着说：“这两棵杨树压了俺家的运气呀。”有钱人家忌讳多，垒个鸡窝也得看隶书。前年海南亭家因为传染病死了一槽牲口，海南亭就犯了心病，认为是杨树杈压了他家的运气。也正巧他死牲口的那几天连着刮小西北风，那两棵大杨树整天是哗哗的响着，像是拍手又像是欢笑。海南亭是越听越不是味儿，就决心要砍掉这两棵树。以前为砍树，他家曾经和村里人们闹过纠纷，这次他想了个圈套。他放出话说：“祠堂的三间卷棚该翻瓦了， 把这两棵树卖给开封火柴公司，能卖200块钱。拿树钱翻修祠堂，是官图打官墙啊，省得大家谈钱。村里姓海的几十家贫苦农户，谁还稀罕去修那破祠堂啊？明明知道他是要伐倒杨树除心病，可也没法反对，又怕真的叫贪钱。头一天，海南亭拿着把斧子在杨树上砍了一下，说：“
那就这样定了啊，明天叫木匠来发。”
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怪事出来了，大杨树被砍的印上流了一滩血。这一下子群众咋呼起来了，说大杨树上有神。海南亭本来就迷信，这一来呀，把他给吓坏了。村里有个学算卦的老头叫徐秋斋的，对他说：“
哎呀，南亭啊，这鬼神之事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呐。你刚死里操牲口，哎呀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再说你这小命也犯出忌讳呀。啊，
原来海南亭的小名就叫个骡子。听徐秋斋这么一说，更加害怕，怕死里操牲口再死他这头骡子，特别是他的老婆，又是到大杨树下烧香，又是到马王庙里许愿。海南亭装聋卖哑，由他去闹腾。两棵杨树保住了，人们心里暗暗高兴，但是谁也不知道那一滩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只闻到徐秋斋家里有炖小鸡子的香味儿。往年每逢农历小满这一天，大杨树下总要有个小满会，因为是在麦子快熟的时候，小满会便成了农具交易会，街上摆满了桑叉、扫帚、绳索、镰刀，还有些卖盐似的、卖布匹杂货的也会赶来，收拾摊子，搭着白布棚，敲着锅，吆喝着，招揽赶会的人。今年因为抗日战事吃紧，害怕日本鬼子飞机丢炸弹，县政府通知各村的庙会、春会、农聚会一律取消，特别是不准搭白布棚，所以赤阳岗小满会这一天人少多了，收拾摊子一个也没有，进货杂货棚子也没有，街上只有松县山里卖扫帚的，许昌卖烟叶的，庐山县卖石磨石槽的，因为是外县路远，货又运来了，只好摆开。这天人来的并不少，一方面是想来看看小满会到底能起来不能，另一方面是听说会上来了个抗日宣传队。赤阳岗这一带经常唱大戏，什么梆子、曲子、乐调、二家弦，大家都看过，就是没有看过宣传队的戏。他们带的乐器不光有锣鼓铙钹、弦子弹板，还有个像小箱子似的手风琴，长脖子的小提琴。那时候乡下还没见过这些东西，惹得一大群孩子跟着他们乱跑，他们用小手摸着手风琴喊着：“会香会香啊！”大人们却不去注意这些，他们看见宣传队排着队唱着歌来到会上，不禁稀罕地说：“哟，这戴眼镜嘞还不少了呀。”约嘛有吃顿饭的功夫，宣传队已经在会上展开活动了。他们分了好几摊子，每一摊子都围着一群观众。大杨树下的土台子上演的是话剧，这里的老百姓没有看过话剧，都感到很新鲜。 特别是那出话剧里出来了两个日本兵，大家都没见过日本鬼子是啥模样，哗的一下，围观的人还真不少。小学校门口是教唱歌的，最受小孩子欢迎。那个教唱歌的姑娘两手比划着，打着拍子唱着，枪口对外，齐步向前进，不打老百姓，不打自己人。孩子们学得快，一会儿就学会了。站在卖场石碾上讲演的那个人是个东三省人，他在讲着他的家怎么被日本鬼子占领的情形，慷慨激昂。到末了，他举起胳膊喊口号，农民们却不习惯举胳膊跟着喊，有的觉得怪不好意思的，就悄悄溜走看别的去了。在赤阳港的南街口，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，只见人圈子中一个老汉提了面小锣上场了，他念着：小小铜锣转悠悠，黄河南北渡春秋，南里收来南里转，北里收来北里流，河南河北都不收，踮起小锣下郑州。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说：吾君子不养艺人，今天我们带来几支曲儿给大家唱一唱，有钱的帮个钱场，没钱的帮个人场。我说伙计们，弦子拉起来喽。幽怨的二胡声音响起来，接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走到场中心，她腰里扎了条红绸腰带，穿着印花布衫红裤子，低着头慢慢地唱起来：高粱叶子青又青，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，先战火药库，后战北大营，杀人放火真是凶，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，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。那个姑娘嗓音清脆，表情真挚，眼中含着眼泪，表现出深沉的哀怨。这一代农民本来是看惯李天宝吊孝这一类戏曲的，猛一看到这样新鲜真切的演唱，都被吸引住了。人群中有个中年妇女，她本来手里拿了根黄瓜在吃着看着，一听这姑娘的演唱，她黄瓜也忘记吃了，张着嘴瞪着眼，入神地看着，眼角还挂着两滴泪珠。这个妇女看上去有小四十年纪，高个子，大脚板，两道剑眉，一双乐观热情的大眼睛，身板硬朗，动作利索，给人以痛快爽朗的感觉。她扛着条扁担，扁担上还穿了个大竹篮子，腰里扎着一根紫红扎巾，扎巾里还塞着两根黄瓜。他聚精会神地看着那姑娘的演唱，只见那姑娘唱着唱着，因为又饿又累，便无力地倒在了地上。那个老汉拿着鞭子就要抽打，人群里一个青年大喝了一声：放下你的鞭子！还没来得及上场，只见场外一阵风似的跑过来一个妇女，一把夺住那个老汉的鞭子说：你这个老头咋动手打人了呀？就你沾了个打人的手啊！那老汉忙说：大嫂，我们这是演戏呀。那个妇女说：我知道你们是卖艺，卖艺也不能把人当孤巧啊，你没有看他唱不动了吗？唱曲儿的那个姑娘本来是伏在地上，她看着这个演老汉的和她讲不清楚， 急忙爬起来拉住他的手说，
大婶儿，我们这是演新剧，他打我呀是假的。
假嘞？
严老汉子又忙把嘴上粘的胡子一扯说，
大婶儿，你看。
那个妇女脸刷的红了，她咬着嘴唇跺了一下脚说，
哎呀，你看我改思不改思啊，那么眼泪到底是啥戏呀，连个响也没有，一不到戏台上去唱啊。
那个姑娘安慰着她说，
大婶儿，我们演的是新编的街头剧，叫放下你的鞭子，乡亲们没看过很容易弄错。
一个叫王跑的30多岁的农民说道，
李麦嫂子，别看你走的是装备跑了不少地方，这一回可是棍子抡到茄子壳里了，咋半路里杀出你这个程咬金来了？
那个妇女笑着说，
恁丈母娘的脸，我啥时候看过这新剧呀？
这个妇女名叫李麦，就是海天亮的妈妈。